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上个礼拜呢，全球的股市都在关心一件事情，就是呢辉达公布了财报哈。在公布之前呢，其实市场有很多的杂音，对于 AI 的相关的产业呢，都有泡沫化的疑虑哈。所以呢，我们也看到相关的包括科技类股的指数，包括费城半导体指数在内，其实震荡的蛮厉害了。可是呢，当辉达的财报公布之后呢，等于是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那所以大家现在讨论就是说，那 AI 未来的这个产业呢，它的龙井还可以维持多久？那台湾的厂商又可以吃到什么样的 AI 红利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财讯双周刊的撰述委员尚清黎，请青年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青年早安。
好，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哈，上个礼拜辉达的财报是不是真的给全球的投资人都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没错，对，因为应该说从上个礼拜开始到11月20号，其实指数都应该说都在等辉达了，然后大部分很多公司的股价都做了一波修正嘛，包含了美股的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非半指数，其实也跌破了7000点。所以这部分其实大家的回答，没想到回答公布的数字真的是相当的好，然后尤其是在 AI 伺服器这部分，其实成长了60%，然后也解开了大家的那个心中的疑虑，所以就全面的像今天11月20号就大涨了嘛。就是将近快要1000点哦，涨了800点左右，所以其实应该整体来讲，跟伺服器相关的各种的零组件，哇，包含了 PCB， 包含了被动元件，然后包含了记忆体，其实都呈现了全面的反弹。
是我们其实在上礼拜刚好也有邀请来宾来聊相关的话题，不过那个时候辉达的财报还没有公布，那时候来宾就讲说，其实现在的 AI 产业的发展已经跟过去2年的这个发展有一些改变了哈。那刚好你们在最近的这个杂志也聊到了这个电子元件的部分哈，那是不是认为说接下来的 AI 盛世就要由电子元件来撑起了呢？
不是这么说，应该说它是一波接一波啦。
一波接一波是，
对，应该说我们很确定这2年来讲，就是各个资料中心就大幅的在盖伺服器嘛。然后我们知道伺服器出现一个全面升级，在 NVIDIA 的带动下是呈现全面的升级，然后它从过去的一般传统的伺服器升级到现在的 AI 要用的这种规格，其实是完全已经不一样了。然后那我们知道算力及电力嘛，那第一波其实已经涨了 PCB 了，然后跟涨了一些光通讯的，然后包含了我们的记忆体要升，因为包含我们记忆体升级，然后以及最原本一开始就是 GPU 就 就需要用辉达那种比较 GB 两百、GB 三百那种规格的高阶的，所以它是呈现全面升级。然后只是说现在有个重要的东西就是算力及电力，
嗯，
对，是我们的电力的供电的架构升级了。
是，所以因为
对
供电的电力架构升级了，所以它需要这个电子元件就比以往要更多了。不对，有可能是这样解吗？
多很多，不是多
哦，是多很多嘛。嗯，
对对对，你就把它想成说，投资者有可能对记忆体啊或者 PCB 比较有印象，然后那我先用记忆体跟备用元件，那是跟 GB 来解释一下。就 PCB 可能当初一个板子可能只要四层板或者八层板就够，就够一般的伺服器使用，或者是用一般的我们平常在用的 PC 使用，但是。可能到 AI 伺服器，因为它要算力嘛，它速度要更快，它可能就要变成20层、30层、40层。那你想想看，这个光这个倍数从4层到40层，或者40到20，你就要增加了10倍、8倍这样子。那同样的记忆体，以前就是只要 DDR4、DDR5 这样就可以了。
嗯。
然后但是到了你，如果你要用 AI 伺服器资料中心架构的。那它就要改成是堆叠的，所以我们就俗称的 HBM 这个系统。然后 HBM 就是叠了很多个，你把它想成叠了很多个那个 DDR4、DDR5 这样叠起来，然后在一起去在一起插到那个板子上面去。所以这也呈现了一个应该不只是升级，然后量用量也大幅增加。然后现在。我们讲的元件，就我们主要我们在探讨一下被动元件。被动元件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控制电流电压嘛。那我们知道算力及电力，那我们要这么大的算力就会耗这么大的电。
嗯，
那对，那我们前一波我们都知道我们台达电呈现一个说啊，那我要用更大的power去支援这个资料中心。所以它就已经进行升级了嘛，就是用炉饼架构，所以它就继续升级。然后现在这个你把 power 打开的话，然后你会发现里面会插满了无数个被动元件，因为它让它电流更加的稳定啊，然后更能够因为产生电很大的话就很要抗高温啊，不然的话它会被烧掉啊，
嗯，
这些东西就把它想成它是保护这个电源的相关的周边的一些小零件。然后这些是俗称的备用元件，然后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那可能以前呢不需要这么高温，假如说你把它想成我们充手机的是不是只要5V 或者是10V、对，它可能里面只要差一些些就好。但是你想想看，那如果我是要供应资料中心，对，现在是变成国力等级的嘛，人家大家都讲算力是国力，对，然后想着说它插资料中心它要多少的多大的瓦数，对，多大的伏特，然后是一般来讲说至少要1500瓦，然后800V 以上，所以它里面就要插至少暴增了数十倍，就人家要统计，可能一般的伺服器可能只要一万颗被动元件，然后现在到了资料中心这种 AI 等级，至少要超过20万。
哦，哎，所以这句我们听到说缺货，就是因为你刚刚解释这个原因，对不对？来不及生产了，对不对？其实被动元件，过去不管你在做手机啦，或者是 PC 什么，都是需要哈，但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被动元件的需求这么多了，对不对？哈，嗯，
没错，没错，没错。应该是说，如果没有升级化，可能大家还是就是这样子，差不多。最大使用量大概是 iPhone 吧，大概人家说里面大概
对，
差不多说1200颗到2000颗，大概就这样子。但是因为应该说消费电子这些智慧手机啊，或是比其他牌子的手机，其实的量并现在都没有呈现出像过去这样一直暴增嘛，可能它只是呈现一个稳定的状态，
是，
所以被动元件就并没有额外的量出来，所以成长有点停滞。
是，所以这一波的这个电子元件的上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一样我觉得都在今年都很在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拉货潮，就是我们知道今年一开始是涨 PCB 嘛，大家说哇原来 PCB 怎么需要这样子，然后再过来是上两个月的 上个月的起，
嗯，
然后被动元件也是在十月份国巨就开了第一枪，说他受不了，他决定要调涨价格了。
哦，
然后
涨价就
表示我要涨三成，嗯，对，然后如果受不了，我要涨三成。
三成。
然后后来其他厂商，那，嗯，个像台信科，他也宣布说啊，我也不行了，因为它的成本是银，
嗯，
就是那种耐高温的东西，它的成本是银，里面有用到很多的银，然后我们知道。其实今年的黄金啊跟白银其实涨得非常的多，哦，
是是是没错，
对对对，嗯，所以银听说光那个光银的成本就涨了八成，所以他说我也受不了了，我要涨价了，所以现在也是接二连三的宣布涨价潮，所以再加上用量要这么大，
嗯，
然后过去被动元件并没有实质的扩厂，他们过去二三十年已经知道一个事情，就是每次要强迫拉货的时候，他们扩厂，然后最后等到他们盖好了，就发现哎，没有那个需要了，
产能过剩了，没错哈，这个就是一个循环，对不对？他们也不敢贸然行事，就是哈。不过，哎，涨三成的价格，表示他也有底气这样讲，因为你就是有需求嘛，我涨了你还是得买。啊，所以就造成这一波的这个电子元件就大爆发了哈。那我们就要来聊聊，就是说在这个电子元件的供货上面，在全球供应链上面，台商占的这个角色到底怎么样呢？就比如说像其他的我们竞争对手啊，大陆啦，或者是韩国啊，他们在这个部分，现在跟我们的差距如何？那台商真的还有这个优势，可以在这一波的这个需求潮里面，抢得先机，拔得头筹吗？
其实这部分大家不要忽略国巨，因为国巨其实前一段印象就是在2018年，其实国巨有涨到1000，对，达到1000块以上，
没错，
对，然后你要把投资朋友其实可以注意一个点哦，就是他2018年涨1000块以上，他其实当时还不算是应该说是国际大涨，但是他还没有足以撼动到日本那个TDK 或是太阳诱电或是春田这部分，然后主要调涨价格还是以春田为主，就是说他有权利调涨价格，但是2008年之后到现在，其实国巨并购了非常多的公司，对，像他上个月跟日本的一家叫做滋浦，然后他并购了，而滋浦是在电感当中，跟民族当中，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最有话语权的公司。然后并购，然后其实它这一波的并购当中，有一家公司我必须要提，因为它非常重要。它是并了美国的一家叫做基美。
这是什么样的公司呢？为什么要并它？
然后这家对，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对基美比较陌生。但是其实这家公司是全球占碳值占大概约当50%，碳值电容约当50%，
是。
对的市占，那为什么我要特别提这家公司，或者是提他持有一半的那个碳质电容呢？主要原因是因为 A 也又是回到了我们刚才的重心，就是 AI 伺服器。因为 AI 伺服器应该说以前可能比较高阶的 MLCC 电容就足够用在各种抗高温的，或是抗大的电压电流的状况就够了，但是会换到了 AI 伺服器当中，然后他发现必须要用碳质电容。
可是问一下请你哈，你刚刚讲这个国巨并购这个厂，它既然市占率那么高，那么重要，是由国巨去变它，听起来应该是他去并别人比较急啊，不是吗？
应该说。这家老美这家公司，它没有其他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一个被动元件有包含了保护元件啊，然后电阻、电容、电感啊，就很多相关的东西，
是
但是它比较专一在做碳质电容，
是，
对，然后我们知道日本其实在对于并购这方面，其实它好像它的谈判过程比较长，所以它。过去人家就以保守来著称啦，然后其实他们本来就没有那个意愿，他们可能想说自我的升级就好了。然后国巨应该说国巨蛮有眼光的，就很早就相中说，这可能是未来的趋势，他就把基美给并了。然后没想到 AI 现在这一块他正好用到了，
是，所以
他的布局，他有话语权，
没错，他的布局就是慢慢在布局，也很早。你刚刚说嘛，他在千元的股价已经是几年前了，已经是七年前的事情了。
对，七年前的事了。对，
因为讲到被动元件，大概一些老股民应该都还记得一件事情哦，就是曾经有一家被动元件的公司当过股王，对不对？就是
对对对，就是
和珅堂。
回忆到我小时候，
哎哎，你怎么这么说？小时候，我们那时候已经工作了啦。对，999元，
1999年或2000年那附近，
哎，差不多，差不多。而且那个股价999元，我记得非常清楚。
对
啊，和珅堂。
然后当时。股价能够超过1000块的非常少，所以999当时就是股王了。
是啊，而且我记得那时候还流传一个笑话，很多人看到了股价在涨，也不管他做什么，就这个蒙着眼睛就进去买。很多人还说以为是和生堂是一家做中药的公司，这是当
对对对，他的名字跟。应该说跟科技公司没有相关
的。对对对，好啊，你看这个都是20几年前的往事啊，所以被动元件经历那么久之后，哎，突然间又变成在台股上面一个非常耀眼的星期。但大家也会问了啊，就是说那这是短暂的现象吗？还是又是昙花一现的现象？还是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我的意思就是说，像以台厂的部分，这个时候相关的产业的发展，经过这么多年来发展的情况，可以足以因应未来的这个需求吗？
对对对，因为我们刚才有强调说自从2018年之后，然后国巨并了很多公司嘛，所以他们进行了一些整合。其实其他台厂也是，像华新科啊，我们知道被动元件有两个主要的大厂啊，就台湾的部分是华新科跟国巨，其他都默默这几年都在进行并购。所以他现在是足以有能力可以跟春田啊 TDK 或者甚至是三星的韩国三星电机，其实应该说平起平坐。对，像目前国巨的那个在全球市占率排名第四。
牢记防汛三步骤，台风水灾都不怕。
第一步，加强居家防灾准备，维护水沟畅通。
第二步，下载行动水情 APP， 随时关注水情，掌握防灾资讯。
第三步，台风时河川水位暴涨，务必远离河道以测安全。
守护家园不分你我，问题请拨打防汛专线02-8966-987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河川分署提供。
水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兰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肾障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肾障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至专心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透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信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专属委员尚清林，请清林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财讯杂志的非常重要，而且呢也是很多人投资人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跟 AI 相关哈。讲到了台湾的电子元件哈，因为AI 的需求，又成了盘面上面的当红炸子鸡了。刚刚清林已经帮我们分析了这一波电子元件，这个为什么会那么夯的原因了哈。那接下来就是要请教一下尚林，那我们台厂在这个电子元件的部分，现在的整个产业的状况是什么样？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就是稳稳的需求是有，但没有什么爆发性的需求。现在爆发性的需求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因应吗？或者说他们现在什么因应之道？是不是也跟我们聊一下呢？
对，就是我觉得观众朋友其实最想要了解，就是说，哎呦，这到底是涨真的还是涨虚的？
是啊，
对，或搞不好我们台厂根本没有机会，只是都被，其实应该说都可能会被日本人赚走啊。那其实大家其实应该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刚刚有简单的提到，像国巨跟华新科在并购之后实力已经大增了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也差不多在2018年前，其实那时候很流行一个东西叫做电动车。
哦，对，是，
对。然后当时电动车是变成被动元件的希望，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手机的成长性已经不在了嘛，然后代表说被动元件的需求就已经停滞在那边了。然后大家会认为说，哇，那如果有电动车出来，其实电动车一台电动车差不多要用1到2万颗的被动元件。
嗯哼，
对，所以是一个很庞大需求。这样是一般燃油车全部换成电动车，那个成长是蛮惊人的。然后所以变成说，当时最有话语权的那几家公司，我们刚才讲日本那几家公司，春田啊、TDK 太阳油电都跑去研发那个东西了。
嗯，
那其实台湾本来以前就是跟着他们后面走嘛，但是因为我们去忙着去并购，我们也没有心思去管那个要不要升级这部分。
哦，
对，
是，
对。然后结果到了2022年、2023年 AI 起来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个优势，就是电子五哥都在我们台湾。
嗯，
然后 AI 是，就是 AI 起来， AI 伺服器其实是跟 PC 这一块比较有瓜葛的，等于是一个 PC 产业的大升级。
嗯，是，
对。然后是因为电子五哥都在我，都是以我们为主嘛，对，跟我们台湾为主，然后还有半导体属于台湾的，所以这一波的 AI 潮是跟我们台湾比较密切关系，所以我们台股才会涨这么凶嘛。然后这部分当中，对我们家的被动元件，因为我们台湾的被动元件是跟 PC 手机有关的，所以这波就变成是受惠涨上。
哎，也就是说，在电动车那一波，其实台商没有跟上，其实是日本的厂商占了优势。哎，可是呢，到了这一波的 AI， 反而是因为哎，我们有整个这个过去 PC 的完整的供应链的这个关系，
上中下游的布局
整合比较快，所以反而是我们这边哎比日本占了优势就是了哈。嗯，
对，
是是是。那现在呢，就是这样看起来哈，根据清林刚刚这样分析的话，电子元件这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融景，就是来真的哈，不是昙花一现的行情。那现在各家厂商因应的情况又怎么样？我们刚才讲了，因为缺货嘛，是不是又会像过去一样开始有扩厂的一些计划了呢？或者说他们怎么因应这个要这个大量需求的情况，他们有什么样的做法呢？
对，应该说，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其实过去几年大家都有一个知道，就是说啊，千万不能扩厂，一扩厂好不好？几年后就没有。但是现在，应该说 AI 伺服器的需求真的是比过去大太多了。
嗯，
然后但是这些厂其实也没有扩厂，但是它也来不及做，所以就有点像记忆体一样，就说我可能龙井好像看到 已经可以看到十年了，
嗯，
就是他订单实在太满了，就只能等排队吧，就是慢慢排慢慢排，然后但是这现在这个状况就是拼命的在拉货，
嗯，
对，
是，
所以呢涨价在拉货，然后需求量就这么大。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投资朋友可以注意，就是这一个礼拜其实台股是跌的，
嗯哼，
特别是昨天跌的非，就是
就是上个礼拜对
十
九号
对,
对，嗯，
对，跌的非常重。但是投资朋友可以注意一个点，当时跌的很凶的时候，被动元件的相关公司，我就不点名了的，其实是那一天是红的。
哦，是，也可以从这边观察，所以
对，就是股价其实已经告诉你一些透露一些秘密了，就是哎、嗯，我这么惨的状况下我也不跌，就代表我们状况真的是很好。对，
所以哎，看起来这次真的就是玩真的，嗯、而且是有机会走比较长的路，就是了，对不对？哈，是哎，那可是就是我们讲的，台湾厂商虽然有优势，可是其他的国家他们不会在这边做壁上观，不可能等着，应该也会有一些因应措施开始追上来嘛。比如说你像日本的部分，所以其他国家的因应呢、嗯，现在的情况呢，会不会对台厂也会有一些威胁？我的意思
应该是说，现在就呈现一个共荣的状况，
共荣啊、哦，
就是
嗯，
对，就是可能我们知道，我们就把它想成是整个这个算是整个 AI 产业啦，就是 NVIDIA 好，但是不代表 AMD 不好或者 Intel 不好，
嗯、
对他们也好，主要是整个真的是呈现给我们，就是像记忆体啊，就是美光也好，然后。那个韩国三星，那海力士也好，那台湾的部分呢？台湾部分也受惠了。就、
嗯、
我啊，这一点还是我们台湾比较没有优势的、哦，是、
哦、
是以美对，是以美光跟韩国的海力
士
他们是比较有优势的，但他们也涨了很多。那台湾的部分，台湾部分就算喝汤哦，但是状况也很好，所以我们的
没错，
对，
这从股价就看得出来，
厂对。也表现得很好，那这一波就是其实被动元件台厂是蛮具有竞争优势，所以像是也是呈现百花齐放，因为应该说 AI 这个是需求量实在太大，好，就是只要应该说只要跟 AI 有关系的都会好，现在比较怕的是我跟 AI 没有关系，那可能状况会比较惨、啊、
是，哎，那你这个私底下在跟这些厂商在聊的时候，他们有没有预估这个龙井到底可以维持多久？因为大家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啊，所以当时大家在担心会不会有泡沫，就是怕说这个龙井会不会已经过了哈、啊？所以他们自己有没有大概预估可以维持多久的时间呢？这个龙井？
对，我们先去求学问，先去问了公研院，然后公研院其实意思是说。
哦，
其实现在状况才刚刚要热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前面先去涨一些关键的零组件，然后因为他们要汰换升级，然后汰换升级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其实要供应这么快的速度的话需要电力，
嗯哼，
所以电力是后面才升级的，
是
等于是对，应该说电源供应器这一块是后来升级，然后才发现到啊，那我需要用到多少量的被动元件，就是这些电子元件，然后等于是被动元件是晚半拍才开始升级，然后才需要这么大的需求量，所以他们有点晚了大概一两年，相对于其他 AI 早就已经涨了一两年了嘛，好像是等于是晚了一两年才开始涨，因为是主要是卡在电力升级是比较后面的，所以应该说它才刚起步吧。
嗯，
然后对，然后问一些厂商，那厂商也有特别强调这个供电的部分，因为供电的部分现在状况就是要全面改规格嘛，所以他们现在也是不断的在提出，在开始一些新产品做认证，所以其实看起来是才刚开始，
是
并没有说。涨了很多了，这样。
嗯，所以大家还可以放心就是哈。不过讲到这个台湾的被动元件，刚刚在第一段节目，请你也跟大家讲了哈。其实就两个龙头集团是大家比较受瞩目，一个是国巨嘛哈、
嗯，
一个是华邦的、嗯。对，那请问一下，
华新科
啊，华新科啊，对不起，华新科哈、
嗯，
这两个集团，那目前台面上他们各自的发展跟优势呢，是不是也跟我们分析一下呢？
对，应该说国巨呢，一个是比较喜欢垂直整合，一个是水平整合。
嗯，
然后国巨就是跟电子元件相关的，他都想要
吃下来
进行，对，就想要进行并购，然后 变成一个很完整的跟电源电子元件相关的整个